之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刑拘，正义迟到了十年啊。第二个是中美贸易谈判，瑞典举行，川普调整政策。第三个是中国发育儿补贴，每孩一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7月28号公布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补贴方案规定，今年1月1号起，无论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每年都可以领取补贴3600元，直到三周岁，也就是说三年一共可以拿到10800元。那么这笔费用主要是由中央财政支出，地方财政分担，那么也就是说中央出大头，地方配套。按照中国每年900万，其实不到了，900万，你就算900万大数，每年是补贴1000亿啊。那方案明确指出，育儿补贴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请，可以线下或者线上申请，那么各个省份自己确定具体发放的时间。那么今年的1月1号以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也可以领取补贴，也可以领取以前没领过的补贴啊。那么国家卫健委说，育儿补贴是一项全国性的重要的民生政策，面向育儿家庭，全国范围内全面直接发放现金补贴，那么预计每年会惠及2000多万个家庭。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连续三年下跌，2021年中国开放三孩政策，但中国妇女的生育意愿依旧不高啊。那么地方政府先后推出了不同额度的补贴，效果不明显。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制定这个促进生育政策，其中就包括育儿补贴制度啊。那么这个政策今年就落实了。那么让中国政府发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补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啊。因为之前中国政府很少。中国政府发普遍性的补贴只有什么？这个独生子女费，独生子女费是普发，其他的补贴很少普发啊。那么这次呢，是中国陷入通缩压力以来第一次推出直接发钱给老百姓的普惠政策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不是一次性的，这是常态化，每年都会发生。虽然1000亿占中国的财政收入并不高啊，但是这1000亿很重要啊，很重要。对婴幼儿市场，比如说育儿啊、奶粉啊、儿童用品啊，都有帮助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7月24号到28号，中国北方持续遭遇罕见的强降雨啊。河北的保定、北京周边有13个气象站刷新了降雨的历史最高值。为了拱卫这个雄安新区，保定的涿州市再次被淹，历史重演啊。那么7月24号开始，河北中部地区普降暴雨啊，那么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1天456毫米。那么涿州是一片洼地啊，所以呢暴雨就会在涿州蓄积。那么雄安新区是更低洼的地带，所以如果涿州泄洪，洪水就会把雄安新区淹没。那么雄安是习近平的千年大计啊，所以要首先保证雄安。那么涿州是海河流域防洪规划里面的防洪蓄洪区，就是为了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雄安新区和北京的大兴机场。所以呢，7月24号，这个暴雨引发洪水之后，涿州防洪蓄洪带就开始启用。那么涿州市的村庄被洪水冲击，房屋倒塌，车辆被淹，庄稼养殖场 公路桥梁都被冲毁。那么涿州市区内内涝非常的严重，这个涿州市的道路就像去年一样发生过一次，今年又发生了，道路变成了河道，车辆泡在水里，基本上水深都超过了轮胎的高度，有洪水冲进了老百姓的家里，冲进了商店，所以涿州老百姓叫苦连天，这是三年来第二次被淹啊。2023年也就是为了保住雄安新区和北京，涿州被淹，2023年成为涿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人为灾害啊。那基本上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公布真实的受灾情况。目前为上一次呢，涿州城区80%被淹，水深3到6米啊，有4-5天没有饮用水，没有电力啊。那么水退之后，留下了厚厚的淤泥和垃圾啊。基本上这件事情，涿州又在发生啊。那么有涿州的市民在网上发布了这个涿州被淹的视频，然后公安就打电话给他，要他删帖。这就是你可以看到。情况一年比一年差，这是第二。第一财经报道，家具建材企业北京居然自家董事长汪林鹏7月28号坠楼身亡，那么终年57岁。汪林鹏曾经是湖北的首富，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0天前。他在武汉出席智慧家居论坛，社交媒体指出，这个汪林鹏跳楼的原因是因为今年4月份他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委会远洋捕捞，被留置立案调查。那么汪林鹏被留置的3个月，就是被关在那3个月。那么7月23号，居然自家宣布汪林鹏留置措施被解除，变更为候查措施啊。那么这就意味着武汉市江陵区对他的远洋捕捞还没有结束啊。那么汪林鹏持有居然之家9%的股份全部被冻结，他的家人包括居然之家的高管都被牵连。那么受到远洋捕捞的消息影响，居然之家经营崩塌，他的卖场出现了撤场潮，出租率极跌啊。那么这是2个星期之内第二名中国家具建材企业的负责人跳楼身亡。7月17号，亮家居创始人叫曾玉洲也跳楼身亡。那现在就是各个行业都出问题啊。这是第3、第4。一平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7月28号宣布为大罢免投票失利负责辞职啊。林佑昌在脸书上发帖说，民进党有任何做的不够不符合社会或者支持者期待的地方都要检讨，他承担一切责任，责无旁贷啊。那么大罢免投票失利之后，赖清德在脸书上发帖感谢所有行使公民权利的台湾选民，他说今天的结果不是某一方的胜利，也不是另一方的失败。自由时报报道说，民进党内部人士认为这次大罢选失败的原因是整体策略错误。民进党中央起初不愿意介入大罢免，后来又转变立场，全力支持公民团体。民进党的党工说，他们是基于赖清德总统强势领导，全国全力支持公民团体，但是党中央下达的指令不够明确，结果是党工到场声援只是做了表面功夫，没有什么效果。另外政党人士也认为，民进党把这次大罢免变成了台湾和中国的对抗，导致选举焦点这个模糊，无法号召选民投票。那基本上这次是大罢免是要在深蓝的选区罢免当选的立委，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虎口拔牙，难度很高。那么民进党一开始没有不打算参与，到后期又全面介入，但是又用了错误的策略，所以大罢免 就没有成功啊。这是第四、第五。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国防大臣希利7月27号到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视察英国航空母舰威尔士亲王号时说，如果台湾发生战事，英国已经做好准备在太平洋地区作战。希利说，英国和澳大利亚共同演习为太平洋作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英国将会和澳大利亚并肩作战。这是英国政府就台海冲突第一次发出最明确的信号。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说，澳大利亚将会与维持与英国并肩作战的历史传统。报道指出，英国海军现在的实力已经不能和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相比，但是英国仍然拥有两艘航空母舰、四艘导弹潜艇啊，那么五艘核动力潜艇、六艘导弹驱逐舰，并且拥有先进的科技，英国仍然有能力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作战。第六，路透社报道，7月28日，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会谈。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主持会谈，安华会后宣布，泰国和柬埔寨同意7月28号午夜开始正式生效，无条件停火。安华说，泰国和柬埔寨同意停火是缓和紧张局势、恢复和平安全的第一步。泰国和柬埔寨的军事指挥官将会在7月29号上午7点举行非正式会谈，8月4号在马来西亚主持下召开防务会议。不过，泰国和柬埔寨同意停火之前，两国军队仍然在边境地区冲突啊。那么，泰国用火炮攻击了柬埔寨的电诈园区，柬埔寨用中国制造的火箭炮部署在边境，泰国边境的8个府一度进入了戒备状态。泰国柬埔寨在7月24号开始发生了边境冲突。到现在为止已经造成了35人死亡，有26万人紧急撤离。那么被迫离开家园的泰国农民现在说，撤离后担心家里的稻田和动物那个牲畜，希望政府考虑人民的生活，让战争尽快结束，恢复原来的平静生活。第七，香港经济日报报道，麦当劳计划今年出售香港的23家店铺，那么第一批将会出售8家，那么地点包括尖沙咀、铜锣湾、旺角，就是客流量最大的区域。那么这8家会卖12亿港元。那么这些商铺是由麦当劳持有了几十年，一直是租给香港麦当劳用，所以其实麦当劳是一家地产公司。麦当劳这个零售业务开餐厅只是他的副业那么香港麦当劳是由中信资本和美国麦当劳共同经营，他准备全部卖掉。那么出售的商铺呢，由680平方到1900平方，价值最高的是星光行店铺，4.6 亿。那么麦当劳这次出售商铺会连同现有的租约一起卖，也就意味着业主之后香港麦当劳店铺不会减少，会照常经营。那么8家店铺出售之后，其余的23个店铺预计在明年出售。分析指出，美国麦当劳这个时候出售香港的店铺商铺有政治考虑，作为美国企业，麦当劳担心中美关系紧张会造成香港资产变现困难它也会成为一个政治筹码，所以趁着这个价格还行赶紧卖能卖就赶紧卖。就是美国麦当劳已经其实基本上它已经撤出大中华区市场，当然不包括台湾那么这个大中华区市场它已经卖给了中信为首的这个中方的财团。中方的财团的名字很搞笑，叫金拱门，金拱门公司卖给了他，但是呢他跟他合资经营，仍然跟他一起合伙，他仍然持有 30% 的股权，现在就把所有的商铺卖掉，那就是全面撤出香港市场。第八，韩联社报道， 韩国法务部7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韩国的外国人总共有273万，环比增加了 1.5%， 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人最多，外国人当中中国人最多，有97万，占外国人总数的 35.6%。 那么中国之后就是越南，越南有34万，还有你能很难想象，韩国有20万美国人，有17万泰国人，乌兹别克有10万人。在外国人当中，长期停留的外国人有156万，那么海外韩人有55万，那么游客等短期居留有62万。海外韩人指的是由韩国血统但是国籍在韩国以外的国家，比如说中国的朝鲜族，比如说日本的韩裔，比如说美国的韩裔啊。美国长期面临着生育率非常的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那么为了维持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从90年开始，韩国逐步的放宽移民政策，越来越多的外国劳工和海外韩人进入了韩国。截止去年年底，外国人占韩国人口的总比例达到了 5% 以上，那么有一半的外国人年龄都在20岁到39岁之间，工人学生为主。这是第八、第九。第一财经报道，广东省的祭孔肯雅热疫情蔓延到了整个珠三角，珠三角的所有城市都有了。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7月26号，广东省累计确诊祭孔肯雅热的这个病毒案例，我等一下，祭孔肯雅热的案例是4824例，但是都是轻症，没有重症，也没有死亡报告。那么其中佛山的顺德区2882例，广州22例，中山18例，东莞、珠海、河源3例，江门、阳江、肇庆2例，清远、深圳看一下，湛江各1例。那么祭孔肯雅热是一种由花角蚊传播的病毒，那么病毒性急性传染病，症状就是高热啊，关节痛，还有就是皮疹。一般情况下1到2个星期可以自行恢复，但是婴幼儿、老年人或者是慢性病患者有并发症的风险啊。2010年东莞曾经爆发过祭孔肯雅热，当时有253例，那么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出现过祭孔肯雅热疫情。那么中国没有这种祭孔肯雅热的疫苗，中国疾控中心呼吁民众就清除积水，消灭蚊子，穿长袖，穿浅色的衣服，穿裤子，那么使用驱蚊剂，安装这个纱窗蚊帐，那么美国跟欧洲都有，美国欧洲有祭孔肯雅热，那么从美国和欧洲去中国的游客可以提前注射这个祭孔肯雅热疫苗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就讲讲今天的主题，一个主题，少林寺。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刑拘，正义迟到了10年。7月26号星期六，网上就开始有消息传出来，说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被带走调查。自媒体叫追月属星报道说，知情人已经确认释永信被带走调查，但是报道同时说这次带走调查跟经济没有关系啊。那么这是头天，第二天就7月27号星期天晚上啊，少林寺管理处在官网发布情况通报宣布少林寺的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啊，这就刑拘啊，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通报说，释永信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这基本上一时激起千层浪， 释永信刑事拘留成为这个星期周末上个周末的头条新闻啊。那么中国佛教协会7月28号发表公告说，注销了释永信的戒牒，戒牒就相当于取消了释永信的僧人的身份啊。戒牒也叫度牒，是佛教僧尼受戒之后由僧官机构或者是传戒师签发的一个证明文件啊，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持牒人已经正式受戒，他具有合法的出家人，从事佛教，他是合法的出家人，可以从事佛教活动的资格啊。那么目前的这个戒牒呢，是由佛教协会颁发。那佛教协会说，释永信的所作所为性质十分恶劣，严重败坏了佛教界的声誉，损害了出家人的形象。我们就不知道中国出家人的形象是啥。我们看到中国出家人的形象都是开豪车吃豪，这是跟释永信干的差不多啊。那么佛教协会坚决拥护和支持对释永信依法处理的决定，并且同意对释永信俗名叫刘应成的戒牒予以注销。那么释永信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啊，他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任何有记忆和任何有稍微略有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释永信就是个酒肉和尚，贪赃枉法啊。所以释永信的落网基本上没有人感到意外。所有人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才落网啊。我们来讲讲这个释永信啊。释永信俗名叫刘应，65年9月6号出生，安徽人，安徽颍上人啊。他是81年去少林寺出家，拜方丈行政长老为师啊。那么86年释永信成立少林寺拳法研究会，第二年行政长老圆寂，释永信就成为少林寺管委会的主任，他就当时就开始主持这个寺院的事务，就他就是已经，而且当年就成立了少林寺武术队啊。那么88年成立少林寺红十字会，就开始介入什么武术队干什么？少林武术队当年就挣钱，挣什么钱？出国表演啊，少林寺出国表演挣很多钱。88年开始成立红十字会，设计慈善啊，开始募捐啊。那1994年成立少林寺慈善福利基金会，搞基金了啊，搞基金了。99年释永信担任少林寺第三世代方丈，就有正式的这个 title 了啊。他同年就成立了少林文化研究所。08年少林寺开通淘宝店，12年释永信担任这个河南佛教学院的院长，2020年释永信担任这个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所以佛教协会这个把他的度牒取消，那是他的副会长啊，不是一般人啊。少林寺每年的香火钱，香火收入有 1.5 亿，周边收入有2亿，就一年少林寺的收入大概有个三四亿啊。但是少林寺几十年来没有一分钱用于慈善，你见过少林寺什么水灾洪灾捐款的？没捐过钱啊。少林寺2022年用 4.5 亿在河南郑州买地，当时轰动很大。总之呢，释永信在少林寺上的一系列操作，让少林寺这个千年古刹成为铜臭味的代名词啊。而且围绕着这个释永信他自己被一系列的这种各种举报，先说第一个举报，我们讲讲举报啊。十年前2015年，而且居然也是7月25号，今年是7月26号啊，25号少林弟子施正义网上发了一个举报信，题目叫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这个举报信呢非常 留了自己的电话，留了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就举报释永信有两个户籍，有两个身份证，而且说他有情妇和女子通奸，啊，讲了非常长的一封信啊，讲他在，就是主要是讲他男女关系啊。少林寺第二天直接举报啊，而且把举报材料发到网上，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对造谣者依法进行查处啊。那么这次举报之后呢，释永信三次公开回应，7月27号他跑出来讲，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啊，经得起考验，少林寺已经报警了，公安机关要调查要有结论啊。到了31号少林寺有个对外联络办接受记者采访，他转述了释永信的话，说这次一定要做个了断，给社会各界方方面面做个交代。8月2号释永信对他的弟子施仪，这是一个制度啊，施仪制度，说少林寺没问题，我释永信本人也没有问题，请众弟子相信。那事实上呢，释正义的举报只是个开了个头，八月份，那不是七月份举报，八月份少林弟子释延鲁直接把这个，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一起举报，把举报材料送到了最高检。那么这次呢，举报的问题主要是一个，释永信向释延鲁索要财物700万，释永信侵占这个少林寺无形资产公司的股份，并且侵吞少林寺资产，侵占高香收入，铸造世纪大钟，筹集善款上千万啊，那么购买百万级的豪车一大堆啊，辆车辆号，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啊，有双户口双身份证等等啊，然后呢，河南省就组织了一个调查组，查了3个月，中国官媒从新华社到人民日报。2015年的11月公布了调查组的调查结果。第一，说释永信当年被签单说法不实啊，说韩某恩是释某某收养，释某某就是他自己，说他是收养啊，说释永信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然后亲子鉴定证实刘某亚是释永信四弟的女儿啊，等等。总之呢，这些跟男女关系有关的东西都没问题啊。然后至于这个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继续调查，查了2年，2017年释永信的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有了下文。那下文是什么？要么就是不实，要么证据不足。总之呢，在财务和其他的内部管理上需要改进，但是呢，释永信安全过关。安全过关就过了啊，就没事了啊。但是呢，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释永信除了贪腐还搞女人啊，所有人都知道，而且所有人都清楚，释永信就是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性的人物。怎么说呢？你看他一脸油光和一脸的欲望，就是证明。然后就之后就沉寂了很长时间，少林寺就没有什么新闻。到了去年就爆出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很搞笑。这条消息说的是释永信退位，然后呢有一个人叫释正恩继承了释永信的衣钵，成为少林寺新的这个住持啊。那释正恩是谁？释正恩就是释永信的儿子，这个新闻又跑出来了。那这个当时还流传，网上还流传了一张释永信和这个一个少年的合照片啊，照片上释永信穿着僧服，这个少年呢就穿着黑色的呢子外套，两个人看着都有点胖啊。然后配文就说他少林寺终于有继承人了啊，这个释永信将衣钵传给释正恩。妥妥的富二代啊，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蔡二代、新二代，现在有佛二代。然后这个少林寺3月26号就发公告澄清啊，说这个 这是谣言，谣言这个恶劣影响，而且要报警，要报警，要追究有关人员和账号的责任。那当时这个时事评论员邓宇文在推特上就发帖说少林寺的这个所谓辟谣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释真恩到底是不是释永信的儿子，你没说呀，你没说呀。他说而且你这个声明一点佛家语言的味道都没有，妥妥的什么，妥妥的党文化，说明少林寺早就堕落了。其实这些年不断的有这个关于释永信的传闻啊，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关于释永信啊，他资产几百个亿啊，名下有十几家公司啊等等。那当然这个各种传言都没有实在的，没有办法拿出实在的证据。现在呢，好，现在这个政府出来了啊，这个举报了十年，通报了八年之后，释永信原来被举报的问题现在都认定是事实。你看是现在这个释永信干了些什么？第一，侵占少林寺的资产，他就是少林寺的住持，他侵占少林寺的资产，贪污香火钱，利用各种项目来掏空少林寺，霸占弟子的女朋友，强奸少林寺尼僧的严果，少林寺的尼僧叫严果，和深圳女子通奸。还说这个还生了孩子啊，你别说出家人，就是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人，这个释永信劣迹斑斑，恶贯满盈，这问题来了，释永信的德行十年前都已经曝光了，早就臭名昭著，可是他继续横行了十年才落网。那网友非常非常尖锐的指出，有人罩着他，那个人倒台了，这个释永信就落网了啊。但问题是，那个人是谁，对吗？现在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啊，这个关于少林寺的住持释永信落网。第二个讲讲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贸易谈判瑞典举行，川普调整策略。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27号在苏格兰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宣布美国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贸易协议规定，欧盟出口美国的商品关税是 15%， 远远低于原定于8月1号实施的 30% 的关税。那么川普是在苏格兰西部海岸叫特伦贝里高尔夫球场向媒体宣布这项协议的内容。川普在记者会上说，我们有好消息，我们达成了协议，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协议，无论是贸易还是超越贸易领域。冯德莱恩也在记者会上说，世界上两大经济体达成了贸易协议，这是个大协议，非常重大，它将会带来稳定和可预期性，这对大西洋两岸的企业都非常重要。冯德莱恩还说，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会很艰难，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为双方取得了一个好的结果， 15% 的关税税率绝不能低估，但这已经是我们所能争取到最好的条件，汽车的关税也会降到 15%， 还包括所有的商品。那么根据协议，欧盟承诺未来几年会向美国购买价值75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同时增加6000亿美元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并且开放各国市场和美国进行零关税贸易，并且会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这都不是协议，这是川普要的政治说法，跟日本那边是一样的啊。说这随便讲啊，川普随便讲，就是为什么可以随便讲，就是让大家觉得他占了便宜啊，他赢得了这场贸易谈判。基本上你如果正式来讲，就你可以忽略这部分啊。那么川普是7月22号宣布美国和日本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对日本征收对等关税由 25% 降到 15% 啊。那么川普又说，日本会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开放大米等市场。 不过日本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经济再生担当相或者是再生大臣叫次泽亮正7月27号说，目前不适合制定贸易协议的共同文件，因为降低关税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同时美国官员和川普之间需要确认，所以你看都乱了吧，乱了套了，会对最终协议带来调整，就是也就是说川普宣布的跟这个贸易谈判代表跟日本谈的结果是有出入的，其实暗示的就是这一点啊。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今年首先达成协议的是英国啊，川普政府今年最早跟英国达成贸易框架协议，并且在七国集团期间宣布达成更大范围的贸易协议。那么白宫说，美国和英国的协议基本上已经完成了。那么川普下个星期，就这个星期会和斯塔默在高尔夫球会再次会晤啊，讨论双边事务啊。那么川普总统是4月2号发动关税战，三个月下来，美国这个连滚带爬，英国、日本、欧盟达成了贸易协议啊，英国是应该是 10%， 日本跟欧盟是 15%。然后东南亚有越南、印尼、菲律宾啊，这几个国家达成了贸易协议啊，大概是15%到20%之间。也就是说，除了中国，贸易和美国和主要的贸易伙伴之间，他们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了。所以，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关系就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就是说，关税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现在已经受到了控制了啊。那么下一步川普政府的贸易谈判的中心工作就是中国啊，这件事情这个局就已经基本上不完了啊。那么对于欧盟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荷兰国际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布勒斯基说 ,15% 的税率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如果和今年年初相比 ,15% 还是很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这次谈判真的要有输家的话，那就是欧洲。因为协议对欧洲造成的损失明显高于美国。那么德国工商大会的主席叫梅尔尼科夫说，对很多德国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急需要的喘息机会。欧盟阻止了更坏的情况，协议创造了短期的稳定，仅此而已。德国外贸协会说，欧盟和美国达成的关税交易是个痛苦的妥协。法国这边就态度完全不一样，法国猛烈抨击，法国总理贝鲁7月28号猛烈抨击欧盟跟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他说这真是黑暗的一天。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在推特上发帖说，这种状况令人不满意，也无法持续下去，他要求欧盟启动反胁迫机制，采取非关税报复措施。那下面就是川普要开始关税战的，前面全部都是铺垫，中美贸易谈判才是真章，才是核心。那么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28号下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三轮贸易谈判。南华早报报道说，预计双方会再延长三个月，就90天的时间。这是什么？这是关税休战期。在新的延长期之内，双方都不会加重关税。这是要谈判的主要的目标。那么中美贸易谈判的地点在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也是瑞典首相办公室叫 Rosebad 举行。那么上午呢，会场已经升起了中美两国的国旗啊。那么目前呢，这个休战期是8月12号结束。贝森特在上个星期二说过一句话，他说预计呢第三轮谈判会达成贸易休战的延期协议，谈判还会涉及到更广泛的议题，包括中方从俄罗斯和伊朗购买石油的问题。 那这一轮的贸易谈判主要是要把五月中旬达成的关税和出口管制停火协议啊，停火令延长90天啊，然后双方都会就这个提出一些条件，那避免形势恶化啊，目的还是要为了川普和习近平十月份或者是十一月会面做准备啊，九月份是不可能的了啊。那么目前双方暂时维持现状啊。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征收30%到54%的关税，那么中方对美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那么另外双方在五月份跟六月份分别展开了两次磋商，主要是一个是稀土，一个是科技出口的问题啊。那《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冻结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避免干扰中美贸易谈判。那么还有就是，当然最核心，中美贸易谈判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安排川普跟习近平的会晤，这是川普目前川普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议程，就是跟习近平会晤。那么所以呢，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已经接到了指令，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会避免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行动。那么其中有一个标志性的产品，就是 H20 芯片，就是英伟达的 H20 芯片成为一个焦点。为什么？因为美国放行啊，美国开始放去 H20 项芯片，但是这个行为被美国的很多安全官员，包括一些在就是没有在内阁内的成员反对。伯明原来是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原来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特派员，他和20名安全专家和前官员今天写信给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是批评出口 H20 芯片，他们认为这个政策是战略失误啊，它会危及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领先优势啊。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他改变了对中国的策略，那之前的策略呢，就是用关税施加压力，让供应链撤离中国啊。那么让供应链撤离中国的目的是要削弱中国在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要让美国的企业把生产线运回美国，它是原来的策略是这个。那现在呢，川普政府呢对中国的策略改为交易模式啊，交易模式就是，哎呀，你就多买点我的产品，包括我的科技产品。H20 为什么会批，就是这个背景。所以呢，就是说你多买我的东西，我不就挣钱。你就想叫挣钱啊。那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他说和中国达成协议的关键就是中国要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他说我们要他们开放市场，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还有高储蓄率，他们有潜力成为庞大的消费经济。但问题是，川普第一个任期就已经达成贸易协议，叫第一阶段协议。第一阶段协议，中国答应买这么多，结果他只买了多少？不到60%，50%多。所以你就算达成协议，不一定会执行啊。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是个核心的问题，就川普背后他到底的用意是啥，就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啊，不清楚。但是显然，关税战的局应该是不成了，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啊。所有的局都是针对中国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Edgar Yu， 谢谢，祝王先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平安，谢谢啊，谢谢，感谢大家啊。情绪河南首富少林寺方丈是永幸 OK。 情况，少林寺每年30亿人民币的收入，跟台湾竹山的指南宫、土地公公庙差不多，但是竹山指南宫负责竹山镇国中国小的营养午餐费、清寒学生学费，还有国中国小的学杂费都他们出钱。那是中国的寺庙，中国寺庙是像什么？中国的寺庙只进不出啊，出到哪了？出到方丈口袋里了。观点红旗仍然插在寺庙的时候，乱象就一直在。是的，那都是酒肉和尚，那都是酒肉和尚啊。感觉释永信的落网也是一场中共的化缘，少林寺的资产回归党，据说是接管了，少林寺已经被接管，但是现在没有消息啊，没有消息啊。嗯，也可以这么说吧啊，中共向寺庙化缘不是第一次啊，上海有个区不知道忘记叫什么区，也是跟上海的卧佛寺借钱啊。借钱发工资啊，发不了工资跟寺庙有钱。观点少林寺集团在很多国家都有大量的投资，都要去纳斯达克上市了啊。观点这些中国的和尚道士好有钱，还记得南海道教协会会长陆文荣吗？他儿子就是在加拿大炫富的富二代，后来被绑架。情况我爸去华山旅游，途中想进道观上香，观里的道士张嘴一根香50块钱，真是离谱到家了。嗯，那里面会有佛吗？我觉得没有，都这样了还有佛吗？啊，我觉得没有啊，你肯定会离开他的呀啊，那哪里有烟火？那全是铜臭啊。情绪在中国发生什么样震碎三观的新闻？我现在都一点都不意外，感觉很正常，已经被类似的事件麻木了。提问：从共产党建国以来第一次发育儿补贴3600，这个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或者意图，是不是代表着中共担心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焦虑，或者是其他代表什么？那是啊，你这牛马都不生了，你这以后怎么办？这田怎么耕啊？对吗？得让牛马继续生下去啊，那让牛马生怎么办？给个胡萝卜呗，给个胡萝卜吃完以后就继续生牛马呗啊，就是这个，没有别的意图，很简单的意图，就是给牛马生孩子提供一个理由，给牛马的父母逼牛马生孩子给一个更多的理由，大概是这意思啊。提问：中国人能消费的连1亿都不到。而且本土产品怎么竞争美国商品？怎么样可以在中国市场有竞争力？亏本内卷吗？啊，你的问题是啥？美国产品到中国卖，美国产品在中国卖着呢。麦当劳不是美国产品，不是在中国卖吗？对吗？美国产品在中国卖很多呀，很多啊，波音飞机都在中国卖呀。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怎么有在中国市场有竞争力啊？不是没有竞争力啊，有竞争力的呀。只是你看你做什么产品啊？中国自己做的产品你就不要做了，做一些中国做不了的产品，你比如说疫苗啊，对吗？啊，你看这个疫苗，你看这个花脚蚊子的疫苗也没有嘛，对不对？你可以买啊。观点：欧盟国家广泛实行增值税，对出口商品采取零关税，对进口商品征收10%到25%的增值税。欧盟商品进入美国的时候，由于美国并没有全国性的增值税，这些欧盟商品既不向美国政府缴纳增值税，也不再向欧盟政府缴出口增值税，等于是更低的成本进入美国市场。反过来，美国商品出口到欧盟要向欧盟支付一笔可观的增值税，美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毫无税收利获益啊。OK， 这次育儿津贴算不算李强国务院提出来的政策？ 去年经济工作会议应该是李强吧？去年经济工作会议的定的方案，今年落实啊，算是李强吧？应该是啊。观点对于要求中国去美国投资是完全不可能，啥意思？因为有国安危机，中国也不大可能在美国采购，还是国安危机，而且中国产能过剩，把自己的商品消费完就很厉害了。怎么可能去采购美国的物品？就算买了，也是囤积在商。中国买美国的商品，当然很多可以买呀，农产品、大豆可以买啊，农产品可以买，石油可以买，很多石油，美国的能源产品很多可以买。美国的飞机、大炮可以买，飞机大炮不卖，飞机可以买，对吧？很多美国其实出口很。只不过呢，原来很多，特别是农产品，很多原来跟美国买的都不买了，都跑到就跟巴西买，所以不是买不了，是可以买的啊，是可以买的。美国有一些机电产品还是可以出口中国的。观点，这次雅鲁藏布江水电站就和之前的疫情清零，雄安新区、海南自贸区。心智生产力，小学生走正道不行，总是剑走偏锋。OK，观点，会昌念佛是一种非常态化的国家自救，但也暴露了唐代中后期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性危机。如同历史上其他清算富人或反宗教运动，背后都是资源危机或者是治理赤字的产物。说得对。这个是对的啊，观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最可笑的标语。有了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应该是这么说。有了共产党，如来佛就没有了，对吧？啊，情况这都2年多了，都说现在买房子公摊面积取消，但是你真去买房子，公摊面积照样给你算上。这1万块钱育儿补贴，你想拿到手，就和你想开具失业证明去领失业救济金一样，是相当高的难度。那你不要太早下结论啊！那不要太早下结论啊！这个我不觉得，为什么？他既然政策都出来了，他何必呢？你失业率，它就是失业率，它就像让你低的呀，所以让你很。设置1、2、3、4、5个门槛，你爬过去才算你，不爬过去就不算，它就失业率就很低。它目的是这个目的啊。它这个现在要发钱有政策在这里，我不觉得你这个是对的啊。它不会设置太多的障碍，设置再多障碍，妈的要死，它何必来啊？坐标长沙，师读费也有发。我朋友去世了，他父母每年1年1万的样子。OK，情况南方县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独生子女补助，2023年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失读费啊！是的啊，失读费以前的独生子女费啊，独生子女费也是有的发的啊。情况10月16号，纺织大佬金点子公司董事长毕光军跳楼。6月2号，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跳楼。3号，这个浙江建投董事长姚康明跳楼。7月17号，亮家居创始人曾毓洲跳楼。27号，巨人之家，汪林鹏跳楼。5月14号。重庆凯美龙创始人车建新被远洋捕捞啊，远洋捕捞，重庆凯美龙远洋捕捞啊，其他家具巨头，比如说帝欧家具的老板朱江、和富森美家具的老板刘斌，现在感觉也不妙啊，好吧，没有，你想一下，家居用品就一个条件，跟什么直接相关？跟房地产交易直接相关。 就是说你房地产交易买了新房子，第一个就是装修啊，装修呢家居这个建材就有需求了啊，铺地板啊，改门窗啊这些，然后买完这个装修完了以后就开始买家具，所以家居跟家具产品跟什么有关？跟房地产交易有关。跟你这两年都没有交易，怎么会有人搞装修？所以这个行业就不好弄了，开这个大卖场呢，那就基本上就死定了。坐标北京平谷，今晚回家遇上京平高速车连接线的汝河大桥被封，看守人说上游海子水库泄洪，现在河水高度已经涨到了大桥的底板。这个情景让我想起96年跟98年洪水程度，当时村里的街道有半米积水，从那以后很多年没见过这种情形，有些揪心。 OK， 观点佛教在中国本质上是一种商业宗教，那次美国的三达基教会本质上是人们缺乏信仰，这么就有了市场。宗教不一定就没有信仰，明白吗？他有信仰，他不一定信宗教。信仰有很多种啊，就是说我们没有宗教，不像没有宗教信仰，不见得就没有信仰啊。他有信仰，但他的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信仰。有人收钱贩卖给你一套哲学系统的信仰，满足心理需求。信仰可以是宗教，也可以不是宗教啊。但是很多这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说成是他们没有信仰，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种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歧视啊。情况在沈阳，孩子出生的时候产假工资等了三年，这育儿津贴拿到孩子估计都要上大学了。这个我不大相信啊。当他出这样的政策的时候是不大会的，不大可能是这样。就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呢，可能在地方政府在执行的时候会有一些情况，但是我发现很多网友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有一点正常的行为，你有正常行为他先给你下点药啊，这个我觉得不可取，等它发生了以后你再来说好不好啊。套用一个月前中国官媒报道日本的标题，所谓的育儿补贴应该叫做中国即将征收单身税。这有点扯。为啥育儿补贴叫单身税吗？不。这有点扯啊，这完全不搭界啊。麦当劳一直是地产公司，他们都先买预计开店的周边土地然后再开店，有麦当劳的地区周边地价都会上涨，麦当劳卖地产比卖汉堡好赚。是的，观点从最近这么多企业家跳楼可以告诉我们，在中国赚到钱应该见好就收，该移民就移民，该躺平就躺平，只会挣钱不会退出的就没有好下场。不知道呀，判断不了啊，很多时候判断不了，人在局子里面他不清楚这个局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特别是做这种经营就不断的，我都讲了，我们都开工厂的朋友，我同学开工厂，有点钱就买设备，有点钱他账上永远没钱，账上永远没有钱，没有多少钱啊，就一个基本的周转的钱。你说他有挣了，他你就是算一下挣了挺多钱的，但那钱都变成了设备一样的。像这些搞卖场的，有点钱就开个新卖场，有点钱就开个新卖场，他就怎么慢慢的不就陷在里头出不来。情况罢免后与人攀谈整理内容。提问：你好，王老师，是否关注到近期律师10年体检未发现癌症的情况， 我朋友他目前22年在爱康国宾5月份体检，未提示有癌症风险，6月份突发癌症晚期，他如何维权？他有对他有什么请问有什么建议？五月份体检没有癌症，提示癌症风险，突发癌症晚期症状就没查出来咯，没查出来如何维权？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经验，就找他们理论呗，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经验，抱歉啊。你好，王老师，建议麻烦您给个建议，孩子在国内读大二，成绩一般，怕后期工作不好找，明年毕业，我想让他去日本读语言学校，问一下这条路可行吗？你要先问问你女儿想干嘛，你的孩子想干嘛。我们的家长，你看所有的事情他来安排，不好就要先跟孩子商量。至于说去不去日本，他想不想去日本，他自己有没有这意愿，我们要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意愿，你可以告诉他情况，要你可以引导他，你可以帮助他，但是你不能帮他做决定。日本读语言学校，日本韩国都可以啊，其实最方便的就是日本跟韩国啊，他们需要人啊，他们需要人啊，你们可以思考这个方面的方向，韩国也可以的啊。提问：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应届生，现在面临选行业的难题，选行业的难题。目前有3个赛道：外贸出口、内贸电商、本地生活团购。结合目前的国内外形势，请王老师有什么建议？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给你建议，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这赛道，这哪是赛道啊？这是广场，每一个都是广场。国内电商、国内贸电商，你知道有多少个行业吗？外贸出口，你知道有多少个行业吗？你就外贸出口，对你来说是个赛道，那不是个赛道，那是个广场。你这在哪位置你都找不着，怎么去定位啊？这不是你现在才面临选择行业的困难吗？我不知道怎么给你，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我没办法给你建议。大家要我给你们提供建议，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你要把你的情况告诉我，我不会给一个通用型的建议给大家。通用型的建议是两个，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你不要跳槽，你不要投资啊，要保守啊，尽量的保守一点，是通用性的建议。但是你要问给我，要让我做出具体的建议，一定要把你的情况告诉我，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提供一些我的看法，也不一定是建议，好不好啊？因为否则我没办法，我不敢乱讲啊，乱讲对大家影响很大啊。提问：王先生晚上好，本人末流985数学专业，本想考研，但现在想直接考虑就业，喜欢社交，目前考虑银行，税后年薪13万左右，证券销售底薪税后你8万左右，私企的人力税后底薪年薪12万左右，请问如果未来打算出国深造并争取移民，选择哪些职业比较好？如果你要移民，那你可能就选择收入高一点的比较好，要攒点钱呗啊，你说呢？至于说去海外能干啥，不清楚，这个路径不明朗啊。情绪，李嘉诚经常说不要买到最低点，也不要卖到最高点，是的，留有余地啊。情绪，祝王先生生日快乐，家庭幸福，节目越做越好，谢谢。情绪，王先生生日快乐，祝身体健康，万事顺遂，愿你和家人享受更多的快乐和幸福，谢谢。哦，这里还漏了林佑昌啊，我看到了啊。林佑昌辞职的真正的是背锅，当初他反对大罢免，认为应该精准去罢免民调低的，还说大罢免本身就会激起蓝绿全面对立，而全面对立在对方的选区是不利的啊。情况罢免后和人攀谈得出的观点以下：第一，多数老百姓对蓝绿对抗、蓝绿两党传播的理念思考 并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带来的危机，仅仅是关注眼前利益。第二，民进党已经当选三届，累计的社会矛盾激增，比如财富分配不均、电价、官员贪腐、物价上涨、社会治理进度缓慢等等问题，民众长期的怨恨增加，全部归咎于民进党执政，民进党哄抬战争氛围，赖清德才是潜在单纯不想让乱军赢得太爽。OK， 好吧。情况这两天有客户要买我的设备，他直接跟我说乡镇企业问我贷款20万的设备能不能开票40万。你开了票40万，你就有个雷在那儿了啊，对吗？啊，有一天你不知道什么人来找你啊。明谢啊 ,KNX0828, 谢谢王先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郭逢湖，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